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妍在这，当然还有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每到礼拜三呢，我们都是一个很开心的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我觉得在圣经真理或者是生活方面，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这是主的恩典呢。
的确是啊。那我们也再一次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大家都可以呢在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当中使用我们这个热线与我们来联系。我们最近呢其实也收到不同的一些的查询啊，包括呢他们打电话来13229966322跟我们讨论他们一些生活上啊或者是信仰上的一些疑难呢。在这个短信呢我们都收到一些的弟兄姊妹就跟我们讨论圣经，那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你知道吗杨老师，我呢每一次呢看这些的听众们他们写下的一些问题，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众他们看圣经真的看得很仔细，而且他们想到的一些问题呢，我坦白说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啊。
对，有的人面对这个生活啊，他们是愿意来去寻求神，愿意从圣经当中得到这个真理的亮光啊，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赞赏的。那我们也更多的需要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去认识他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互相学习的过程。
但是我也想要请问一下杨老师啊，这个是我个人也想问的，就是比如我们自己看圣经，当然有很多这些经文我们不能单独使用我们自己的理解的方式。通常我们看圣经我们需要有什么的辅助去帮助我们看得更详细仔细，通常老师你会怎么样使用这些辅助呢？
通常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去从整体上对圣经有一个认识，比如说圣经的概论呢，圣经的真理的本身它教导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具体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有一些参考书，
对，
或者是网上的有一些的资料让我们去更多的去了解认识。有的时候圣经呢我们不单单凭着我们那一句话，也需要整本的圣经来帮助我们去理解认识，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去平常的时候多多去认识的
对，所以是花时间的。刚刚你说的那是其实如果你要仔细看呢，你就必须要去每一天累积慢慢看慢慢看。好像我呢其实一年读经的计划呢坦白说啊，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一年读经计划，就是必须要慢慢看慢慢看的有时候拖一下那个时间表呢我自己觉得没有关系，最重要就是不要放弃。
对
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今天我忙没时间去读，
对，
可能呢你就要需要明天来做，但是如果你明天不做的话呢你就拖拖拖就慢慢就断掉了。
是，我们鼓励大家如果你们都想要多了解圣经的话呢，都要好好的去持续的来跟我们讨论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听听今天第一位的听众跟我们的连线。喂你好张弟兄。
张弟兄你好。
喂你好杨老师黄老师你们好。
哎弟兄你好，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你看杨老师我想问一下，你的神是信实的吗？
你说你的问题是神是信实的吗？你的问题是这个吗？
当然是信实的。
你看我在那个我就是为我父亲祷告，他在生前的时候神一直没有改变他，他现在走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觉得他是没有重生得救吗？
我不敢说，我不知道。
哦，他有没有做过决志祷告？
没有。
两方面，一方面是人的责任，另外一是神的责任。神是信实的，没有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到整本的圣经，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是公义的，这个神的本性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人也有人的责任，就是比如说你对你的家人有负担，你有没有为他祷告，然后你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他，那他信不信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做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的事情。
对，
如果你自己认真的做了，比如说传福音带家人信主，那如果你做了但是他不接受的话，责任就不在你。神是信实的，没有错，神是愿意让人人得救的。那我们也做了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了，但是对方就是不信，那我们也不能把责任推到自己的身上。明白吗？
明白。你看我就是，我是杨老师也知道我是眼睛看不清楚的。
我知道。
人家父亲就是说你眼睛好了我们就信。
哦，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呢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就是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他也愿意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有的时候呢神并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一个结果。对吧？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没有信主的人呢，在这个信主之前呢设了一些的条件，有一些的条件上帝可能会垂听，会帮助我们经历，让他能够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有的时候呢神并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所设的条件给我们，无论是怎样
是
神一定是听的，神也愿意让我们得救的，但是他有他的方法去让我们认识他。你看到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四福音书里面都讲到耶稣基督用各种的方式让人去接受神的恩典，但是有的时候是上帝没有按照人的要求去做的。但是呢无论怎样神有他自己的方法，但是如果人不断的去拒绝神的救恩，你不断的设立很多的条件，很多的这种让上帝来满足我的这种愿望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并不一定会用人的方法成就的。因为上帝是知道人的心，就像旧约里面那个以色列人面对法老，摩西他不断的跟法老讲上帝的拯救，让我们能够去有一个敬拜的地方，离开这个埃及，但是法老不断的设立各种的条件去限制他们离开，所以到了最后上帝就让他的心刚硬。上帝不是不知道，知道，反而是什么？最后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以色列的子民能够得到拯救。所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那个心呢，他是刚硬的，拒绝神的，好像是求神的帮助，但实际上是刚硬，所以上帝都知道的。所以最关键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来为他祷告，然后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如果我们的责任做到了，我们也不能说祈求神能够改变他，因为上帝知道，同时他自己的心也刚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对啊，所以我们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只能是这样做，祈求神来怜悯他。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特别是很多比如说牧者传道人自己的家人也是不信主的，你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你说神不信实吗？神不听祷告吗？那传道人自己的父母也是没有得救，你怎么解释呢？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上帝他知道， 他也允许我们按照我们的愿望来祈求，但是上帝就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家人可能真是不信主，或者是我们祈求的一些事情真是没有得到答案的。但是我们相信神依然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的作为的，不能因为这件事我们就否认神，说神是不信实的。
那不能否认。
对呀，因为神在整体上，就是在对人的救赎上，他是信实的，这个救恩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只不过可能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无论是人的原因，或者是我们基督徒的原因，或者是神有他自己的一些的原则，对，我们不能去论断，就是因为上帝是不信实的，
那不论断。
对呀，
我就说上帝信实的，他看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都宝贵。
对，
可是我一直祷告，我传福音，传福音要做见证，就像我这个神让我能骑往我们国家哪个地方去也可以去，感谢主吧。哎呀，去过很多地方，但是父亲就是不接受。
他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觉知祷告呢？
没有。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人是心里面是刚硬的。对呀。
弟兄，你说你是有主动邀请他做觉知祷告，但是他不愿意吗？
这个我说这个我也没有跟他说过，我就是说耶稣是好，信神好，信神好，给他传福音，传福音给他做见证。你看，我也说跟他，我也说神好吧，他反对我，我就没有敢说让他做觉知祷告。
哦，所以您的父亲是一直反对你的信仰的吗？
对对，现在就是临走的时候好一点，但是心中还是有一点反对，就是我眼睛没有长眼神的爱嘛，我眼睛看不清，他们但是神让我得胜的环境，我你要随着我的视力吧还不足0.1，但是神让我能白天晚上骑电动车，感谢赞美主，就是神又让我能在那个手机上看精读版圣经，感谢主。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人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尝试就是来为他祷告，可能在那个时候他愿意打开心门，愿意来接受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
人家自从我接受，自从主呼召了我，我就一直为家庭信仰祷告，这有二十年啊，不到20年吧。
很多的时候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那就是在人生的最后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他本来心很刚硬的，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他愿意接受。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见过有心里面一直刚硬，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人生已经就是到了这个病痛到了最后的时候，你问他愿不愿意做觉知祷告，他愿意，愿不愿意接受主是成为你的救主的时候，他愿意。所以这个很难去解释的。
人家确实吧，最后在住院的时候我身体就这个样子，也不能照顾他，我在他最后咽气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他。我老是有点还觉得有点自责，但是我的本分尽上了，所以我也对神的信实，神在我想工作是信实的，要不主的爱，我现在已经成为把泥土了。
是，所以听到弟兄，其实你都有一个好像刚刚说你已经尽上你的力量，你已经做到你的你要做的你都做了，所以对我们反而觉得弟兄你为你的家人信主祷告那么多年，你的心非常的好，那神会看到你这个心。我们不要活在内疚当中了，因为你已经做了你可以做的事了，就好像老师刚刚说，因为神也给人有自由意志，他可以自己选择，要不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可能神就说一句话我们全都信了，那其实但是神不是要做机器人嘛，我们都是可以选择，这个也就是他个人要去做自己人生负责的那部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身在世上我们也需要有神给我们这个智慧生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去明白神的心意如何。他创造你，他在你身上，好像弟兄你跟我们说，虽然你有眼疾，可是你就是因为你愿意相信主，他在你身上所做的，你就把它看成是一个恩典了，对吗？
嗯，对。
也许在你的父亲的他一直不能释怀的，就是为什么你的眼睛没有得到医治，可能就让他觉得这个神不可信了啊。那但是你跟他是不一样的，他有他的选择，你有你的选择，最后是怎么样，这个也是上帝他做的决定。但是你做的，你在他在世上你已经尽了你的你可以做的事，你为他祷告，而且我听到弟兄你也是一个孝顺的，你也有孝敬你的父亲，对吧？他也可以感觉到的。
嗯，
对对对。所以反而我们就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一些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对我们可以知道的也有限，就你往后以后你回到天家的时候，你再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所有答案了啊！我们自己现在连我跟杨老师可能跟你谈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能100%的把握，我们都要回到往后啊，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往后就明白了。那有可能就是现在你困在这些我们有限的东西当中去活呢，其实这个也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啊，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余下的日子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去靠着主的恩典去做盐做光，对不对？所以弟兄我觉得不要活在那个内疚当中，你会有内疚我们可以理解，每一个人家人他离开世界，而当然我们都会不开心的，但是我觉得反而是既然他已经不在了，那你就好好的去活你余下的日子你就为主而活吧，你就去好好的传福音，继续的为那些还没有信的你去祷告。主在你身上可能他给你眼睛有这样的一个眼疾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借着这个事情来荣耀主呢？好像你刚刚说其实你真的是感受到神给你的恩典，你怎么在这个部分去给其他可能跟你同样有这个疾病的人有盼望呢？他们从你身上看到是什么呢？是很多的忧虑吗？还是看到你的喜乐呢？那这个弟兄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想，是吗？对
对，是的。你看确实，你看我想这个也是每天读经祷告，哎呀身体门徒训练了，但是还一心还是靠着主，行信的实在我身上工作性质的，但是我相信神性，就他神有他的工作，他交托给他的事情他自己办，你是不知道的。
对
对呀，
对
呀，相信神了。
是的。
嗯，
对呀，无论是怎么样你记住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天父他绝对他不会失去他自己所想的，更是他爱他自己的儿女。
对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本分，当你尽上你自己本分的时候你就不用再担心，你就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可能神借着这个机会来激励我们能够向更多的家人朋友去传福音。对，因为
我这也是向亲戚朋友家人都传福音，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你信你的我们信我的。
对，但是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了，信不信是他们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说他们拒绝也好或否认也好，这个是最人生当中最大最重要的事情，那我愿意把这个礼物给你，那你不接受那我也没办法，那我们只是把这个最好的礼物给你了，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了。
嗯，种子撒下来，生长的在乎神嘛。
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不用太内疚。
嗯，
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嗯，
对呀、啊。
我有的时候内疚，但是啊，没办法，我交到个神上，神你自己办吧。反正我相信神，你看一个人灵魂比上帝都宝贵。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呢、啊、就是让我们去传福音、嗯、那我们照样去做了。
对，
我觉得弟兄你很好，就是说你眼睛不好，但是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去传福音、
嗯、
愿意去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对、
嗯、对，
嗯，
好啊。那弟兄，我们就鼓励你继续的去走在跟随主的路上，然后也为呢你还没信的家人继续祷告，好吗？嗯
嗯，
好啊、
嗯、好，可以。
好，
谢
谢
谢谢张弟兄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诗篇六十一篇二至三节。正如诗篇当中指出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坚固台和保护者。作为父母，我们也应该成为孩子生命中的坚固高台。我现在仍然可以回忆起童年暴风雨肆虐之时，我们一家子是怎样相互贴紧，彼此依偎着在地下室里，听着头上呼啸而过的风声。这些经历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成为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我回想起那个带有家禽臭味的地下室，心中就会涌出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怀念之情。我想，如果我的孩子在生命中也遇见了风暴，那我和妻子也期望能够成为孩子在暴风雨当中的避难所、坚固台和生命中的保护者。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保护的含义。首先，保护并不是指处处设防，阻拦孩子去做独立的决定，也不是事事干涉，使孩子永远无法成为在情感上、思想上和灵性上真正成熟的人。过度的保护，大包大揽，不让孩子去犯一点错误，经一点风浪，这只会限制了他们的成长，阻碍他们迈向更加成熟。所以，我所指的保护，是积极地参与在孩子的成长中，预备他们去面对生命当中的关键问题，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应付压力，如何做出那些重要而又正确的决定。举例来说，你应该教导孩子学会保护自己，知道如何面对一些情况。例如，告诉孩子，如果陌生人给他们糖果，或者让他们搭顺风车，应该怎么做。如果孩子在外面受人欺负，你要为他们提供正确的建议，你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友谊。当他们受到不良的影响时，你能够及时的干预。你要为他们制定一些行为规范，例如，规定哪些是他们不该看的影片。你要深切关心他们，愿意与他们探讨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话题。比如有关性和有关约会的话题，当你无法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你就要为他们祷告， 祈求神来保守他们。正如主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18:10，耶稣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你孩子生命中的坚固高台呢？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诗篇61:2-3。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我们牺牲，成为我们随时的避难所，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愿我们也可以效法主的榜样，有能力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成为他们的支持，用圣经的教导去引导他们行在正路上。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别人会恐惧，有了爱， 找遍几遍都不会心。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杨姊妹。
杨姊妹你好。
啊，你好，两位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我跟那个 Q 姓贤瑞问那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做一生的弟兄。他老是那个，他今天我把他带到这儿了，俺都搁一块儿听的，要不叫他先问吧。
哦，你是说他在你旁边对吗？
啊，对，俺都在一块儿。
哦，可以，我们一起来谈，可以，可以。
那好，说吧。
喂，
喂，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贵姓啊？
我姓孙。
孙弟兄。
哦、孙弟兄，你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又是医生是吗？
对。
哦、
首先我是一个基督徒，另外我在基层从事这个医疗养生工作。
哦，你是在医院吗？还是
个体
自己开诊所是吗？
嗯，对对。
哦，那我想请这个姊妹杨姊妹讲一下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行吧。
啊，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就是在我平时学习工作包括临床中，就是经常用一些这个易经方面的理论去做临床。
嗯，
比如说这个阴阳五行八卦之类的。就是我想问一下，这和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冲突？
我想具体了解一下，你刚才说你这个工作啊，就是你自己开这个诊所，会用到这个啊，
中医方面的养生医疗
啊，就是中医馆是吗？
嗯，对。
那你自己本身是会用到这个易经的这些理论？
嗯，对，比如说阴阳五行，还有这个八卦之类的，去指导这个临床。做一些这个医疗，就做临床吧。
那你自己本身是学过这些东西对吗？
嗯，对，学中医的时候 它的基本理论就是阴阳五行嘛，这些就是这个基础性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呢？
因为和这个咱们的基督徒接触中，他们会说这个是不是和信仰有冲突？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先问你啊，你觉得易经对，就是说从这个易经当中引出来的这个医治啊，中医的医治是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是不是？
对，我自己认为啊，但不一定对啊，可能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个易经它就是对自然界奥秘的一种揭示。它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宗教色彩。
那你本身的中医啊，通常我们说望闻问切，对不对？那
对，
这些是不是跟易经有关系的？
这有些方面跟易经有关系，有些方面关系不是太明显。
那你觉得哪些方面是有关系的？
阴阳五行，你要是八纲辩证，阴阳就是作为总纲吧。然后五行，金木
水火土，
对木，对，它就是和人的内脏，它就是对应的嘛。那心脏属火，然后之类的。
对呀、通常这个都是看人的这些的，内在的一些的东西，比如说阴虚啊、阳虚啊这些的东西，是不是也是通过这个你说的五行啊来去诊断呢？
是的。
那你觉得这些方面对你的信仰有冲突吗？
我觉得没有，但是有人质疑，有人说你就是咱作为基督徒，然后就是用些这个易经，就是八卦阴阳之类的东西，感觉不太合适。别人有这种质疑。
其实我觉得易经呢本身来讲是从这个观察自然，观察人的身体，观察宇宙，从那个当中一些的总结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易经。那么当然后面就引出了很多，比如说算卦呀，这种的东西是另外的事情，但是最初本身来讲它是研究这个宇宙，研究人跟这个自然，人跟这个整个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中有一些的是产生了跟中医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你这样的认为呢？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
那如果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话，是对我们身体有健康，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的话，那我们的中医是采用这种，比如说我们通常说望闻问切嘛，就是看着你从外表，从你的身体的本质，然后给你对症下药，对吧？
对。
那通常我们这个说我们给他下药，不是说随便的啊、就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感冒，就给你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药，对吧？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那采取不同的一些的药来治疗。可能这个人跟那个人同时都有这样的感冒的现象，但是可能都有不同的药来去针对的，对不对？
对，需要辨证施治。
对，这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易经当中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它对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一些的综合或者是一些的调和。那么这个从中国文化或者是易经本身来讲呢，其实它也讲的和谐嘛，阴阳的对错，就是好的跟坏的一些的综合，一些的对症，是不是这样呢？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方面呢，中医用这种方法来治疗人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些好的结果，不是坏的结果。所以我相信上帝也允许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对我们人产生一些好的一些的改变，包括中医也好，或者理论，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我们的信仰，或者是我们的 任何的东西其实对我们人是有健康的话，我们都可以去采用的。只不过我觉得在信仰上我们应该是超出这个之外的，因为无论是医学也好，或者是治疗也好，对我们的身体可能是有帮助，但是对我们的灵性是有没有这样的帮助呢？这个是值得去思考的。还有就是我们不要用这种易经当中的一些的算卦，或者是看我们将来的这些命脉也好，我们不用这些方法，只不过是用一些好的帮我们医治的这些方法。那我们的信仰本身来讲，它是讲到救恩，讲到救赎，所以真正的救赎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去给人治疗的时候，中医来讲它是用这种方式给我们身体上的治疗，但是真正的心灵里面的改变，心灵里面的治疗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应该超出这个本身，我们寻找耶稣基督的根本的医治。所以我觉得耶稣基督允许我们用世上任何的一种方法，只要对我们人身体是好的，是允许的。但是我们不要是用这些世俗的，比如算卦呀，用这种看将来的这种命脉呀，我们不要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上帝是可以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好。易经它就是作为我们工作的一种工具，然后信仰和心灵的得救要靠我们的信仰，要靠耶稣基督。这都说明白了，算卦头像那都包括了。
对，我相信中医来讲，大部分中医还是不是用这种算卦呀，用这种方式来去给人医治，对不对？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只要它里面有一些对我们有健康有益的话，我觉得上帝是允许的。只不过比如说我们任何的一个给你一些治疗啊，或者是健康有关系的，并不能给我们整个的心灵带来改变，甚至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带来改变的。只不过上帝允许这个给我们身体上的治疗，让我们身体有些改善，但是在信仰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最彻底，是最完全的，你觉得呢？
是的，老师说的让我明白了很多。
对啊，所以我自己本身呢，我看过两个中医，这两个中医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基督徒，他们都是用你说的这种方法，当然他没有直接跟我讲，但是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讨论过这些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天主教的这个医生呢，那他在医治的时候看时间的，时间就是说比如说几点钟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开药也是按春夏秋冬这样开的。
这个是时间医学，也叫周。
对啊，因为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用这种方式呢？对你的信仰有没有冲突呢？他的回答是说，时间是上帝给的嘛，上帝给人在地上的时候有时间的限制，那么时间都有对照的，对照那个日月，比如说你这个白天的时间几点钟对身体是最有益的，那么你是针对人的身体的，然后这个药也是针对人你自己本身的那个条件，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给我开药的。所以我跟他讨论了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医生呢，他是基督徒，他是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他常常有传福音的。那我也跟他讨论这个问题，那他的回应呢很简单啊，我给念一下。如果相信神，就会相信神是万有，并且相信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并且相信神的爱也是有各种的形式，最适合我们的。如果医师是本着爱人的心，也相信神，又相信对病人是好的，那么在神的眼中又会有什么不美善之处呢？ 这是他给我的一个这个答复。我觉得上帝是美善的，他允许人生活的环境当中有不同的情况，就像圣经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耶稣基督他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的当中，他没有否认任何的信仰任何的文化，只不过他是分别出来的，他把他的信仰活在那个当中，他不是灭掉这个信仰或者文化，他不是否认任何的文化，只不过他告诉你文化当中的问题，然后他把天上的文化天上的那个国度带到了地上影响世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去知道怎么去面对的，不是否认所有的，也不是说我们完全的被融在这个文化的里面，而是说知道我们自己本身的信仰是什么，然后用世上上帝允许我们的一些的文化然后去在这个当中融合，然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信仰能够活出来，更是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为上帝来做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帝让我们在地上可以做的。
你的话让我眼前的路更明朗和开阔，我知道要怎么做。
对呀，我们知道有一节经文呢是对我们是很特别的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首先我们是认识神得到神的恩典，然后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委身于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有的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我给你念一下，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而要不断的被圣灵所更新和转化，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要委身于神，同时我们要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基督徒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也就是说我跟着这个世界走，按照这个潮流来走。另外一个就是我容易什么，跟他对抗，这个世界是罪恶的，这个所做的所有都是罪恶的，我跟着这个世界对抗。其实这个两个都是不对的，你不要跟这个世界对抗。上帝是爱世人，但是他不是爱这个世上的所有，他是爱世上的人，他允许人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呢他不是跟这个世界对抗，他也不是被这个世界同化，而是什么，把他的信仰能够活出来。所以我觉得中医基督徒的中医能够在这个你所能行的要行好，做好你的中医，同时你要把你的信仰能够活出来。
嗯，是的，老师，你让我从两个极端中，找到一条路。一方面就是利用那个易经知识，另一方面不会被它束缚。
嗯，
要靠这个信仰。
对呀。
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呀。另外一段经文我给您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0-23节里面讲到，我不给你念了，我只是大概的。他说我在什么人当中我就做什么人，我在犹太人当中我做犹太人，在这个有律法的人当中我做律法的人，但是无论是怎么样，我是什么呀，我是要得到这些人，无论是怎么样我总要救些人。所以保罗的心意是说，我不要做被他辖制的人，反而我要活出我的信仰，活出我的福音的生命。那这个是保罗的见证，明白吗，弟兄？
明白。好，谢谢老师。
好啊。
那我相信今天杨老师讲得非常的详细，也很感恩杨老师本身自己有这个经验啊，他跟一些中医师也有讨论过，给弟兄有更清楚的这样的解答了。那我们祝福弟兄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恩赐去祝福别人好吗？
对啊。
谢谢老师。
好，
借着你能够医治很多的人，更是能够让很多人的生命经历主啊。
是的。
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的天父，全能的神所行的神迹和魔术师所行的魔术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以父爱的心行神迹奇事来救世人，他只有向那些向他敞开心门和带着完全的信心仰望他的人，才彰显这样的爱。 神的爱是温柔的，并不勉强人去接受。只有那带着赤子之心，全心信靠父神的人，才能经历到他的大神迹启示。真心信靠的人，就必常见神的荣耀。
这个我改变了很多，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因为信了主，听了你们讲的那个，好像每天一个老师在边上教我，当每天听到你们这个课，还有吉他那种灵手旷音嘛，那神们同在，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平安，还有一种喜乐。我跟以前完全不要讲话，都不敢讲的，现在我在小组里，我特别会分享。就是一个人很胆怯的，现在逼得我觉得讲话多，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给了我很多的超情的能力跟智慧，就是神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都在你的身旁。
是的，都在你的身旁。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直都陪伴大家一同成长的。那我们持续的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呢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里面成长，情绪健康圣经疑难上啊，特别呢可以找我跟杨老师来谈一谈。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热线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呢都会开放的。13229966322，大家拨打的就可以跟我们联系。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